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鸦片商人，清朝乾隆时期，英国商人对于中国所出产的茶叶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中国人对于英国商人运来中国销售的无织品缺乏兴趣，因此英国商人每年需要输出大量白银向中国商人购买茶叶。当时拥有英国对华贸易专利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局认为，这一种以白银交换茶叶的贸易方式大大降低公司的利润，希望寻求打开中国市场的方法。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对华贸易的困难归咎于清朝政府所设下的重重障碍，例如限制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处港口贸易，禁止外国商人和政府官员交涉，外国商人禁止在中国长期居留，一切行动需要由十三行行商担保等等。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施压，派遣使者去中国试探建立官方外交关系。乾隆五十八年，亦即是公元1793年，由英国马格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以祝贺乾隆皇帝80大寿为名到达北京，但是清朝执政者将英国使团视为朝贡的蛮夷，马格尔尼无功而还。有关中英贸易的情况以及马格尔尼侍华的经过，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为了增加对华贸易的利润，设法输出一些价值高的商品，其中一种商品就是鸦片。鸦片是一种麻醉剂，由罂粟果实的汁液提炼出来，罂粟的原产地是今日的希腊、土耳其一带。古代的希腊人已经懂得利用罂粟果实的汁液提炼鸦片作为止痛的药物，但是未有用来燃点吸食。中世纪的时候，罂粟花和鸦片已经传到印度。在唐朝，西域商人已经将鸦片作为珍贵药品带来中国贩卖，但是分量极少，而且未有人用来吸食。到了明末清初，西方人将美洲土人的吸烟方法传去印度，一些印度贵族将鸦片混和在烟叶里面同时吸食，提高提神的功效。后来更加有人直接将鸦片加热吸食烟雾。同时欧洲商人和随同欧洲人来中国做买卖的印度水手将吸食鸦片烟的方法带到来中国。究竟是哪一些中国人在什么时候学会吸鸦片烟，已经无从稽考了。最有可能是欧洲商人最初将鸦片当作礼物送给中国商人，一些中国商人学会吸鸦片烟，发觉有提神功效，再介绍给其他人，甚至呈现给官员。于是吸鸦片烟就逐渐成为广州上流社会的时髦玩意。但是吸鸦片烟是会上瘾的，而且越吸分量就会越多。广州的洋行商人因此需要向外国商人购买鸦片，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成为最大的鸦片供应商。其他国家商人，例如美国、荷兰、丹麦、葡萄牙等等，其实亦都有销售鸦片的。英国商人发觉售卖鸦片有利可图，更加设法推广销售。每年运去中国售卖的鸦片，由康熙年间的几百箱，到乾隆后期增加到千几箱。 到到嘉庆初年已经增加到4500多箱，而且数量不断急剧上升。最初清朝政府只是将鸦片当作药物，任由进口，征收少量的入口税。到了雍正年间，执政者发觉吸食鸦片会上瘾，而且会令到身体越来越虚弱，于是下令禁止输入鸦片。但是售卖鸦片有巨额利润，无论英国商人或者广州洋行商人都用尽办法逃避检查，偷运鸦片入口。乾隆后期更加贿赂地方官，进行半公开的走私，甚至公然在广州闹市开设烟馆，吸鸦片烟的人亦都越来越多了。
西关的烟馆啊，越开越多，真系热闹啦！
系啊系啊，的确热闹啊！
两位老爷啊，入去叹饭后烟啦、啊！我哋有最舒服嘅烟草，仲有最好嘅烟灯，仲有十几位豪太阿姑，专系伺候你哋食烟噶。
入去见识下咯，
老兄啊，听闻食过洋烟就会上瘾噶。
哎呀，老爷，咁你就错咯。鸦片烟呢系由大西洋英吉利人运嚟嘅贡品，原本啊只有达官贵人先有资格享用嘅咋。食一口咧就精力充沛，每日食延年益寿噶，所以咧又叫做福寿膏。上等嘅鸦片食咗系唔会上瘾嘅，哎呀，你哋放心啦，哎呀，入嚟啦，入嚟啦，嚟啦嚟啦，哎呀。
事当东大办，这几年来鸦片烟的销路越来越好，我们希望英吉利国的商人出年能够运多些上等的鸦片烟来到广州应市。
潘老板，你件事绝无问题，只不过听见说大清皇帝最近颁布圣旨严禁鸦片烟。
圣旨，
哎
呀，事当东大办，你有没有听过山高皇帝远这句说话？广州离开京城几千里，只要我们疏通广州的官府，那皇帝的圣旨应该会得我们什么好呢？最紧要就是我们通力合作，你们英吉利商人运多些鸦片烟来广州，买多些茶叶回去大西洋，大家赚多些钱，富如轮转，一本万利。
是一本万利。
快啲撑只船过去嗰边嘅小岛度。
系嘅，老板。喂喂喂，用力啲撑船。
呢种船啊，果然行得快啊！
当然啦，我只船系特别改良噶，开得特别快，船身又特别坚固啊，而且啊，仲安装咗西洋大炮啊！
系，近几年香山、新安、东莞一带海盗横行。特别是那个张宝仔隐藏在一些荒岛上面杀出鬼门，我们船上载的都是贵重货物，如果没有大炮助阵，随时都会有危险的。
哎呀，没错啦，就算如果遇到张宝仔的贼船，我们立刻开炮将他打走了。
这就太好了。咦，船家，
咩事啊？
前边有一只大船驶紧过嚟啊！
系，喂喂，大家立刻戒备！
大家做好准备。
咦，船上面挂嘅系水师嘅旗帜嚟噶噃，一定系官兵缉查走私啦！
官兵缉查走私？
系啊，呢轮啊缉得比较紧。阿潘老板啊，我哋使唔使开快啲，避开官兵缉查？
唉，我已经疏通过水师衙门，唔需要避开，由得佢哋检查啦。
请大人上船，请大人上船。
你就是船主嘛，是吗？
是是是，小文是船主梁阿三。大人清楚清楚。
梁阿三
在
船上面载的是什么货物？
启禀大人，船上面载的呢，就是由澳门运去省城的洋货。
洋货？
是啊是啊，嗱，呢位就是货主啊，潘老板啊。
潘老板？
是啊是啊，小文是广州同富洋行的司理人潘才。
嗯，潘才，木箱里面是啲乜嘢货物啊？
启禀大人，只是一般日用杂物啫。
本官奉了两广总督大人的君旨，加紧缉查鸦片烟。如果你哋胆敢走私鸦片，一经查出，必定严惩不贷。
系系，小文知道。小文可以送十箱货物去水师衙门，呈交大人仔细查验。
咁都好。不过本官要向督宪大人交代噃。
咁小文想办法送几箱次等的洋货给大人，方便大人向督宪交差。
咁就最好不过啦。
多谢大人关照，多谢大人关照。
人类，收队，翻上官船。
遵命。
啊，潘老板，估唔到咁容易过关喎、
正所谓财可通神。做官的又想求财，又希望立功想戴花翎，我咪成全他们咯。好，立刻开船，
开船。 马拉逊先生。
啊，是当东爵士。
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越来越兴盛。
啊，
我们需要更多翻译的人才。马礼逊先生可不可以再推荐几个学生呢？
哦，当然可以。我已经准备向伦敦圣公会提交一个计划，在马六甲殖民地设立一间教授中英语文的学校。如果计划得到批准，到时一定可以训练更多的翻译人才。
那就太好了，你的教育计划东印度公司一定全力支持。
多谢多谢斯当东爵士。不过最近这几年，东印度公司的商人运去中国的鸦片越来越多。鸦片是麻醉药，吸食得多会损害健康。
马拉逊先生，你是传教士，所关心的是道德问题。东印度公司所关注的是公司的利润，我们需要向股东交代。
利润？
鸦片只不过是一种商品，既然中国人喜欢吸食鸦片，而且需求量越来越大，我们当然要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英国人喜欢喝下午茶，我们需要向中国人购买茶叶，情况完全一样。
但是鸦片和茶叶性质不是一样。
鸦片可以替东印度公司平衡对华贸易的逆差，可以将中国人手里面的白银赚回来，没有任何其他货物可以代替，正如中国的茶叶没有其他货物可以代替一样。
中国政府已经下令禁烟，英国商人继续运鸦片去中国，好容易会激怒中国。
中国政府坚持关闭贸易大门，东印度公司不可能停止输出鸦片。况且中国官员贪污腐败、纵容走私是他们的问题，我们无需负责。
嘉庆年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商人向中国销售鸦片数量不断大幅增加。到了嘉庆二十年左右，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超过5000箱，每箱大约100斤，价值200-300个银元。在嘉庆年间的中国，吸食鸦片烟的人越来越多，吸鸦片的风气由广东传到去北方各省，不少商人、官员、士兵、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都染上吸食鸦片的习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由销售鸦片赚得越来越多的利润，逐渐鸦片的利润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印度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是更加鼓励商人向中国销售鸦片，鸦片成为英国对华贸易无法代替的货物。嘉庆21年夏天，英国政府为了尝试打开中国贸易大门，再次派遣使团去北京。使团的团长是阿美士德勋爵，副团长是曾经跟随马格尔尼出使中国，长期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留住澳门的斯当东爵士，而负责翻译的就是传教士罗拔马礼逊。使团由海路经天津到达北京，但是为了觐见嘉庆皇帝的礼仪问题僵持不下，被清朝执政者下令折返澳门。这次失败的外交接触令到英国循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希望无法子实现，鸦片贸易以走私方式继续进行，而且迅速扩展。清朝末年，中国人为什么忽然沉迷食鸦片呢？而 而且发展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呢？有些人认为是由于西方商人，尤其是英国商人大力倾销，引诱中国人吸食。亦都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官员贪污腐化，冇办法杜绝鸦片输入。但是无论如何，以市场规律来讲，中国社会上对鸦片有庞大的需求，然后自会吸引商人以种种不法手段将鸦片输入中国，赚取厚利的。何况鸦片价钱非常昂贵，中国人需要支付巨额白银向英国商人购买鸦片。清朝人吸食鸦片成为潮流，背后有很复杂的社会因素。清朝的社会是一个缺乏竞争的社会，无论满洲贵族、八旗子弟、官吏、士大夫、绅士，都生活在一个由祖宗安排妥当的环境之中，社会上欠缺发挥创造力和尝试新事物的机会，只需要循规蹈矩就可以享受祖宗余荫。读书人只需要背诵先贤先哲的经典，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仕途，他们无需个人见解，无需寻求突破。可以说整个清朝的精英阶层都需要找寻消磨时间的方法，吟诗填词、鉴赏字画、睇戏听曲、酒楼妓院，甚至斗蟋蟀、养雀鸟、打麻将等等，做得多都总会令人厌倦，于是需要寻求新的刺激。鸦片的输入正好令到清朝无所事事的人得到寄托，于是沉醉在鸦片烟瘾之中而无法摆脱了。中华五千年之鸦片商人，是由黄少麟、钟伟明、曾永强、钟杰良、谭树强、莫家驹、温泉、林有荣、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